川普说普京拖延时间不约发致命警告。中共各台办设举报专栏，亚亚网疑中央。美国用这招极限施压伊朗胡塞遭殃。米莱震撼解密档案，5000纳粹战犯或藏不住。学者指中共海外秘密会议收买反共自媒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是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的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啲药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我都26几，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哇，咁好，哇，真系好好嘅礼物喎。
啦，两个月唔到呢，我哋糖分系好高咯，1.1，佢冇食药嘅，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川普表示普京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可能试图推迟俄乌战争全面停火。25号，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为休战提出了更多条件，其中包括解除制裁。26号，欧盟表示除非莫斯科同意从乌克兰无条件撤军，否则不会解除或修改对俄罗斯的制裁。25号，俄罗斯提出只有在因入侵乌克兰而对俄罗斯的银行和出口实施的部分制裁解除后，俄罗斯才会执行由美国斡船达成的停止在黑海使用武力的协议。川普对 Newsmax 说，俄罗斯可能在拖延时间。在沙地阿拉伯，美方与乌俄分别进行了几日的谈判后，25号白宫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已经同意确保航行安全、消除使用武力，并防止在黑海将商业船只用于军事目的。泽连斯基亦证实，乌克兰同意停止在黑海使用军事力量。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提出要求解除对俄罗斯农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涉及出口食品公司的制裁，以及重新与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连接等条件。而美国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取消制裁是停火的先决条件。川普表示有5-6个条件我们正在考虑。而据路透社报道，26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希佩尔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将俄军事力量从乌克兰全境无条件撤出，将是修改或解除制裁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俄罗斯现在必须展示结束其非法且无端侵略战争的真正政治意愿。对制裁的任何变更都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25号晚，泽连斯基说，在谈判当日，我们就看到俄罗斯人已经开始操纵协议了。事实上，他们欺骗了我们的中间人和整个世界。如果乌克兰能源设施再次出现空袭警报，如果黑海再次出现军事活动，如果俄罗斯继续操纵和威胁，这样就需要采取新的措施，特别是针对莫斯科。乌克兰将尽一切努力执行协议，但俄罗斯必须明白，如果发动袭击，他将遭到强烈回应。他还在 X 平台发文直言，世界不信任俄罗斯，他们必须证明他们确实准备好结束战争，准备好不再对世界、对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讲假话。路透社报道，25号夜间，俄罗斯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和克里福洛市发动无人机攻击，引发火灾和建筑物受损，所幸没有人丧命。 另外26号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乌克兰驻英大使扎卢日尼说，我接到罗马尼亚的电话，说是沙希德无人机经常飞往那里。我对他们说，击落这些无人机啊，你要有40架 F-16, 不要指望不约第五条款立。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都明白，他们得不到北约第五条款的保护，他们都闭口不谈，加紧备战。由于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潜在风险，欧盟呼吁其公民储备足够72小时的食物和必需品。26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波兰总理图斯克一起出席活动时承诺，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欧洲。他表示，俄罗斯是北约的最大威胁，如果有人认为可以不受惩罚的攻击波兰或任何其他盟友，他们将遭到这个强大联盟的全力反击，我们的反击将是毁灭性的。随后泽连斯基与 BBC 记者鲍文等人的圆台会议上表示，普京将很快就会丧命，这个是事实，战争会结束的。26号阿阿凌晨回国之后，立即被多位神秘人带走，所有直播阿阿翻大陆的画面亦全被封锁消失，阿阿抖音平台粉丝立即被清空，账号被封。随后中共国台办官网上线，台独打手帮凶举报专栏，评论认为台湾应该尽快建立外国代理人法。当日中共国台办突然宣布成立举报专栏，称台湾政府频繁打压迫害政治异己，要求受迫害者提供信息，仲公布举报台独打手的信箱。25号国台办回应阿阿被台要求限期离境，说民进党当局欺凌两岸婚姻群体，有悖人伦。网友纷纷在评论区用大拇指表情齐刷六四和 SB 回应。25号阿阿离开台湾之前，在台湾内政部外开记者会，被很多台湾民众团团包围，并高呼8964等口号。网友们都懂，这样的视频在中国网站上是无法放出去的，未能被中共得逞。26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仲宣布，2023年前往中国期间失踪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傅灿涉及国家安全罪，已经在今年2月在上海受审，而且被判3年徒刑。民进党立委黄世坚认为，国台办此举颇有报复意味，一位嫁到台湾10多年的陆佩佳佳对大纪元说，刘振亚是中共利用武统陆佩来测试台湾的底线，挑战台湾政府的公权力，还有制造族群对立。他和几位陆佩亦想举报还留在台湾的其他阿阿。台湾民众纷纷指责道，应该先用司法审判阿阿，然后将他运入监，看看还有没有人敢在台湾嚣张，这样才有效应。政府应该好好的清一下，还有台湾艺人亦应该清下，王安娜、侯佩岑啊，这些人通通清晒，台湾才会安静。你今日来到台湾，你就是台湾人，但是你就是反骨，鼓吹武统要来打台湾人。今日战争化，飞弹跌落嚟，他们有家人，难道我们的家人就不是命吗？美国智库近日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秘密行动报告，指出全台湾目前已有超过150个相关组织，持续对台湾同步发动公开以及秘密的政治战行动，建议台湾应该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加重间谍刑罚，而且强化监督现任及卸任官员去中国等。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台湾现在有相当多的团体组织，包括媒体、立法委员、黑道组织等，都和中共有牵扯，这些组织都应该受到所谓外国代理人法所约束的。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赖清德总统现在定调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未来如果建立外国代理人法，所有的法律就将翻篇， 亦就会重新去定义陆佩咁样嘅一个身份同角色啦。据新头学26号引述台湾学者洪耀南观点指，高唱武统台湾嘅阿亚自诩为战狼，对红色意识形态坚定不移。佢原本以为回国能够获得体制肯定，至少可以喺民族主义嘅浪潮中擦一轮英雄回归嘅热度。不过现实系只有沉默同调查。阿亚唔单止未能立功，反而好快被当局划入网易中央嘅警戒范畴，变成咗反面教材。中共当局要嘅系可控嘅民族主义，而唔系脱缰嘅战狼叫嚣。阿亚嘅发言扰乱大局，成咗干扰统一大业嘅障碍。洪耀南认为，习近平强调武统派喺党内必须维护习核心，不得再妄议中央嘅对台政策，咁等同于向党内武统派划下界线。对台政策系习核心嘅专属权力，任何自说自话嘅所谓爱国者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整肃嘅对象。阿亚越咗代庖，抢走咗中共嘅诠释权，这个是体制无法容忍的红线。在习未定音前，任何自作主张都将视为政治妄动，哪怕动机再忠诚亦逃不过清算。伊朗与其援助的胡塞组织在中东制造骚乱，白宫派遣美军舰艇发起极限施压。26号消息，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日前引述卫星影像及飞机追踪数据显示，7架美国 B-2A 战略轰炸机已经前往中东，后勤支援就由 C-17 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提供。 B-2A 战斗机承担核反击能力，同时可以搭载能深入地下60米的 GBU-57 重型钻地炸弹，可以摧毁地方首陆的地下防空设施和核装置。目前这些战斗机被部署在印度洋迪亚哥加西亚岛基地，同时美国杜鲁门航母打击群亦延长在中东的部署时间，继续执行打击胡塞武装的任务。白宫亦派遣卡尔文森号执行中东任务，这个亦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首次在中东部署双航舰打击群。另外还有执行退役前最后内务的黎米茨号亦在西太平洋严阵以待，必要时同样能够快速派遣。此举对伊朗和胡塞组织形成了三航母军事压力。五国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多年来胡塞武装一直以美国军舰和飞机为目标，而且威胁我们在海外的人员。在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领导下，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儿女。另一方面，白宫签署了备忘录，宣布要将伊朗石油出口压制至零，切断其经济来源。川普亦在上任之后致函伊朗实质领袖哈梅内伊，要求启动核谈判，并且在两个月之内达成协议，否则伊朗将面临严重后果。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此前表示，美国将以全世界最能看到的方式摧毁伊朗核计划，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中，敦促伊朗放弃发展核武。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日下令解密，所有和二战后逃往阿根廷的纳粹分子相关的政府秘密档案，目的是揭露历史真相，回应国际社会对德国纳粹战犯的关注。新头壳26号报道，据德国检察官的调查，二战结束之后约有30万德国人逃往南美洲，当时南美洲有20几个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只有阿根廷和德国保持外交关系，使阿根廷成为纳粹分子逃生的重要避难所。据历史学家估计，阿根廷曾窝藏约5000名纳粹逃犯，包括高级军官艾希曼和门格尔等重要人物。从1945年开始运作的著名的老鼠路线，曾经帮助一些德国纳粹和其他法西斯主义者逃离欧洲。路线主要通往南美洲，尤其是阿根廷，还有巴拉圭、哥伦比亚、巴西等国。甚至逃生路线还得到了部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 好多知名的主教和机构都参与了这一活动。另外，美国在1947年启动的回民针计划亦利用了这条逃生路线，将约1600名参与希特勒研究项目的德国科学家带到了美国。其中最著名的纳粹火箭专家布朗，他成为了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重要人物，是土星5号火箭的设计主导专家。阿根廷内政部长弗朗科斯认为，文件将有助于揭露阿根廷到底在保护和帮助纳粹战犯上提供了几大的便利条件。米莱总统自就职以来，一直表示愿意无条件的和美国及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即将公开的文件可能给这段历史带来新的线索和重要信息。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仪21日在 X 上写道，据讲中共当局去年在加拿大召开了一次大外宣秘密会议，计划收买海外的反共自媒体，并做出了部署。基本套路是边捅边战，边打边拉。海外中文自媒体竞争激烈，在魔鬼的诱惑面前，失手的风险颇大。一旦被收买上拆船，为虎作伥，就一世清誉尽失，愿诸多同仁能够守住底线。冯崇仪25日对大纪元说，有关大外宣秘密会议的消息是国内出来的朋友对他讲的，亦是体制内知情人士。对方说中共做了一个重大决策，就是要花一笔钱去收买这些反共的自媒体，提醒海外的人要留意。近期海外一些原本似乎反共的自媒体突然转去攻击法轮功。据中共公安内部人士透露，在海外攻击法轮功是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为了权力野心邀功请赏发起的计划。知名 YouTube 主播普尔早前披露，中共正在撒大钱收买国际网红和西方媒体，当时有人给他$200，要他发布一段白人男性批评法轮功的影片，普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此冯崇仪认为，会有人上吊的，自媒体的竞争好激烈，有人见钱眼开，不拿白不拿。但是如果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都在盯住，可能会阻止一些人去拿中共的钱做坏事。网友留言说，最近是感觉有些自媒体变味了，据港油管的不少外国网红近期都陆陆续续去了中共国旅游，为了中共的黑心钱而搞臭自己的名声，去做这种买卖的媒体，没有一些远见。统战部、宣传部，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设立这样的部门的，只有邪恶的中共。大外宣就是信息战，做自媒体的最起码要有审时度势的眼光，不要因为一些小钱日后孭上叛国的罪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